兄姊妹都不走动一下。好，那么弟兄姊妹知道他在唱什么吗？他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一章很有关系，他就是这第九节里面说的，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Rejoice, rejoice, O daughter of Zion, shout aloud, O daughter of Jerusalem. 感谢主，这个是这一章的高潮。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其实我每一次听我都会哭。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诗歌。这个唱的这个姊妹她也很有感情。她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喜乐。为什么喜乐呢？这个是只有信主的人才能有的喜乐。这个是因为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是这么的宝贝。这个我们的主是这么的好。感谢主。好，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的计划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九章。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们还是继续看这个投影。我们还是投影。这个第九章我很快的就把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九章跟十一章它是怎么分段的。那么这个分段呢很清楚没有什么难处。那为什么这样子清楚呢？它可以把它分成两段，第九章第十一章分成两十四章，对不起，分成两段。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分呢？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它跟前面为什么我们说九章是一个新的一段呢？其实它经文本身很清楚，就是第一章的第八章呢，它都有记载日期，大力乌王什么年什么月，很清楚。可是九章以后呢，它就没记载，所以那个是一个很清楚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不容易看见的，就是中文呢看不见，英文也很难看见，只能原文希伯来文才能看见。因为在九章到十一章呢，跟一章到八章呢是不同的题材。九章到十四章呢是诗，是有希伯来文的诗。当我这个旧约圣经有一些是散文，有一些是诗，可是因为这些诗是它是犹太人希伯来文的诗，我们中文已经没有这个，我们就看不出来不过那个原文很清楚的，这个是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九章以后是另一段。那个是一点。那么九章到十二章又怎么分呢？也可以分成两半。那么他也很清楚的分，因为他有一句话只出现过两次，而前面也没出现过，只是在九章到十四章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九章一节，第二次是十二章一节。这句话就是耶和华的末世，然后十二章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那么就是这一句话就帮助我们可以知道九章到十四章有两段。那我的责任是第一段这个耶和华的末世。今天我们只是会分享到第九章。那么我们要说一说九章到十四章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它其中一个重要性呢是它是四福音里面所引用的先知书里面最多的其中一本先知书之一，可能仅次于以赛亚书就是四福音书你的作者呢常常引用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特别是九章到十四章。那个是这一段经文撒加利亚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出现在四福音出现的预言，这里已经写了，这个是主耶稣出现的五百年前写下来的，感谢主全部都应验在主耶稣身上。那么在马太福音呢，特别是马太福音，它引用撒加利亚书呢，它引用了 特别多。他除了刚才我们说，在特别是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常常引用以赛亚书，不过呢，除了以赛亚书就是撒迦利亚书。啊，他暗示的至少有八次，不过明显的最很明显的引用至少有三次。那第一次呢是九章的九节，那里是说到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我们听的那首诗歌。啊，那么第二次是十一章的十三节，是说到啊三十块钱的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以后就是会看十一章的时候会看见。第三次就是十三章的七节，那你说到羊被羊人牧人呢被击打，羊就分散，这个是主耶稣说过的话，主耶稣引用撒迦利亚书啊的话啊，所以这个是撒迦利亚书的重点。那么九章呢可以分成三个小段啊，我们就用以下的时间看这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么这个小段里面呢的内容呢就是啊说到神审判这些在以色列啊北方和南方的外邦人，因为西方是海嘛，没东西嘛，东方也是啊沙漠。他说他北就是以色列的周围的列国啊，他说神审判他们，不过在审判他们的同时呢，神也要得到他们，这个是 这几节 的重点。那么第八节呢就说到神要保护他自己的家啊，这个是很特别，神说到我的家，我的家啊。那么我们这里我就把一些地图 打出来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里提到一些地名呢啊，我是很喜欢地理的人，所以每一次圣经里读地名我都很兴奋，我都会查那些地方在哪里啊！我有好大的数据库啊，几百个地点，我每一次查。其实我现在个人读圣经是读到约书亚记，我就疯了，你知道吗？约书亚记啊，很多地名啊。不过这个是我的兴趣啊。好，那么啊，这个北方呢啊，一到四节是北方的这个敌人啊。他这里提到几个名啊，哈德拉、地、大马色啊，我这里就打。哎呀，我不知道看不看见啊，看得见了啊。这里这个是大马色，你看到吗？这里有个红圈啊，大马色啊。那么呢，他又提到哈马在北方，这哈马呢，其实旧约里有提到的。所以这些地名呢，其实它不是，它有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宝贝啊。这个地名，特别是这个当提到大卫占领的土地，他说最高的地方哈马。从这个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十二个探子进到希伯伦，然后一直上去，以色列各谷，正式上，他记载到他去到哈马，啊，他其实我们有时间的话去查，这些都很有意思。那么还有呢，推罗跟西顿，推罗跟西顿两个是海港啊，在旁边，在这个，对不起啊，这个投影的效果不是很好，啊，这个两个海边的城市啊。今天呢，这两个城市是黎巴嫩，属于黎巴嫩。其实是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地，他们没得到，是应许给亚瑟支派，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也没得到，就是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他们也没得到，因为这块地呢有什么人呢？有一些叫那些不是菲利斯，这个那些航海的人，什么？
迦太基。
迦太基啊，对对啊，就是他们这些航海的人啊，在这，他们亚瑟啊打不倒他们啊。可是呢，这里神说呢，啊，他说耶和华的默示临到应验在哈德拉大马色。那么呢，他这里很重要啊，这个第一节的下半段，四人和以色列各支派啊，他说以色列的各支派。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是犹大、便雅明啊、利未，他说以色列的各支派还有四人都会因着耶和华默示，这一次的默示呢，而把他们的眼目仰望耶和华。这个默示里面呢，其实是神要拆毁这些地方啊，可是因着神拆毁他们呢， 世人跟以色列人各自拜，就会转向神了。神因着神公义的审判，人呢，如果他看见这个审判的恐怖，他就会悔改信靠啊，信靠神了。所以他下面就说，特别他指这个特点呢，他就指出一个国，一个叫推罗的这个地方。那推罗呢，它是一个岛了，现在其实因着年代的缘故，它已经变成陆地的一部分。它是自己建造了宝藏。有聚集的银子，好像尘沙这么多，很有钱啊，金金好像街上的泥土这么多，就是说到他们很有钱很富有啊。可是神就把他赶出去，打败他们海上的权力，他必被我消灭啊。那么他们的宝藏很厉害啊，他们历史记载，亚述来打他们打了五年打不下，巴比伦来打他们十多年打不下，不过神说呢，神要把他们赶出去。最后呢，神就用那个亚历山大就把他这个毁灭了啊，占领。所以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的重点就是神审判这些国家，那么却导致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转向耶和华神啊，神的漠视世人转向他。末世很特别啊，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一次提到，他常常提到的时候，他就说到审判、应许、预言，他这个转眼啊，归仰望耶和华神，跟诗篇123很有类似啊。他说看见，看了、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啊。所以这个是神奇妙的工作，他借着审判能够把人回转归向他。那么这个推罗的兴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下面呢，第五节到第七节，南方的仇敌。那么下面我就把这些地点打给大家啊。但这个左边的海是地中海，右边的海是死海。死海跟地中海中间这块地，耶路撒冷在这里啊，这个点上啊，这个山，这你看到这个山吗？这个是一个山，犹大的山脉。耶路撒冷在死海的顶部，死海的顶部北方就是耶路撒冷。那么这些他提的这些城市呢，都是腓力斯人的城市。腓力斯人有五个大城，圣经里记载到五个，这里只提到四个，有一个没提到，加德那个盖没提到啊。那么这里呢，我就把它打出来，不过效果不好啊。哎呀，抱歉啊。这里这些城呢，有一些是海边的，有一些是他们腓力斯人基本上就是在海边这里啊。以色列人他们在进到就这个耶稣亚的时候也打不下来啊。他们这群人啊，腓力斯人一直都在，直到大卫啊，不是遇见这个巨人，就是腓力斯人啊。不过呢，他说呢，神呢，因他们神要审判他们，为什么呢？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很骄傲，他们很骄傲，神就让他们这些是经文来的哈，我眼睛越来越差了，我就看不见了。他说他因为神的个在他们口中呢，他们有血的带肉啊，还有这些一些泄露这个可憎的之物啊，这些就是说到他们去拜偶像之后的这些食物，他们拿来吃，神就恨恶这些拜偶像的人啊。那么他们就但神说呢，他们有剩余的人，腓力斯人呢，他说剩余的人呢跪向我们的神啊，是感谢神啊，他们这是不是犹太人啊？神说这些人呢，好让他能够归于我们的神啊，好像犹太。族长犹大族长一样，好，以哥伦人就好像耶布斯人啊，耶布斯人就是耶路撒冷之前，以色列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那些迦南人，耶布斯人，他们以哥伦人就好像耶布斯人，他要把以哥伦人当中愿意悔改信靠耶和华的耶和华。都愿意接受他们， 啊，感谢神啊！这我们的神，他其实他的救恩不只是给，不只是给犹太人啊，也是给外邦人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啊，其实有部分应验在腓力的新约的时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人叫腓力，他去传福音。圣经里记载，他就去了这个其中一个城市亚索啊，亚索其实是罗马的名字，在《使徒行传》八章四十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了腓力，他走遍那地，在各城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啊，他最后就住在凯撒利亚。那么这个亚索呢，就是亚实兔的这个城啊，大概那个城的名字啊，有时候会改根据年代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有部分的应验呢。那么第八节呢，第八节就说到一个啊，很安慰我们的话，就是我在我家，我很喜欢耶和华神说，但我的家他在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就是因为耶路撒冷常常被人攻击啊，亚述来攻击，虽然神保守啊，之后也巴比伦被攻击掉。他说神，我说我会在我家住下来。在第七章他不是说他要住下来吗？他说这个是我的家，暴虐的人不再经过，我要亲自看顾我的家。感谢神，神看顾他的家。神的家是指的耶路撒冷，八章上节他说他要住在耶路撒冷当中。神的家是不但是指着 那块地，耶路撒冷的地，他是指着地里面的人，以色列人。那当然在新约里面，神的家就是教会，这个很这个，比如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啊，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神的家，永生神的教会。当然，这个撒加利亚是他那个时候他说神的家，他当然是他是指着以色列耶路撒冷。可是啊，我们知道这个超越性，他宣知啊，通常有双重的应验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就下到下面啊，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高潮，第九节跟第十节，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君王，有一个君王出现。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唱的，不是唱，我们听的诗歌，第九节到第十节。西安的民啊，你应当大大的喜乐。刚才那个姊妹唱就是 rejoice, rejoice, 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喜乐。啊，那他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是一个诗。其实九章到十四章全部都是诗，不过这里就比较容易看出来，犹太人的诗，它是通常是有时候是平行啊，重复啊，重复同样的意思，或者是反面的意思。这里是同样的意思，你看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大大的喜乐，他用另一个方式，另一种字来表示同样的意思，应当欢呼啊，这个是一个诗啊，西番雅书三章也有类似的这样子的诗啊。那么这里刚才你们听到那个诗歌，他说吗？Daughter of Zion 啊，英文都翻译成 daughter 啊，其实英文是准确了，中文是用意义来翻译啊，它是原文是女儿啊，是单数的啊，希伯来比中文准确啊，因为中文那个它没有单数多数啊，我们要说。要 加一些形容词，不过这个是单数的一个女子，西安的女子，其实呢它是一个用单数来表示整个城里面 的居民啊，所以中文的翻译 也是对啊，就是他帮我们翻译了，把那个意思翻出来了。那刚才我们听的那首诗歌 Handel 啊，大家鼓励大家去听，因为 Handel 同主耶稣诞生啊，他的诗歌啊，一直到他刚才我们听的是在第一大段里面，主耶稣诞生到主走进十字架啊，这个是主走进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所行的事，所说的话跟行的事，这个是最后一周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啊？这里 告诉我们九节跟十节，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这个王这个当然他是那个时候他没说耶稣啊，这里这一段没说耶稣，这个说是说到一个王啊。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欢呼，那么他就说你的王就是耶路撒冷的王，他来到你们这里了，所以你们要欢呼你的王。那么他就告诉我们了，九节基本上他告诉我们这个王的品格，十节告诉我们他的权柄，他是什么品格呢？那么我们下面去看啊，他是公义的，而且他前面他说中文有翻译成看了，我看很多英文都没翻译这个字，看了 behold 有些英文没翻译看了，我第一眼我们想到的就是看了神的羔羊啊，看了，当圣经说看了，我们就要全神贯注看了，真的要看那么他这里说到他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王呢，他施行拯救了，他是一个救赎者，虽然他是公义的，可是他也拯救了，公义受到他审判嘛可是拯救受到他的恩典这个就是主耶稣他很重要的心情，他的公义跟他的恩典的救赎还有他谦谦和的骑着驴子谦谦和和，主耶稣就是一个谦谦和和凡考劳苦当中来到我这里，我是柔和谦卑的主耶稣就是一个柔和谦卑，他虽然是王可是他是柔和谦卑的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因为对比，因为前面腓力斯人说到他的骄傲，这个是主耶稣的一个对比，因为主耶稣是谦卑柔和的这个腓力斯人是骄傲的。那么这句话呢就应验在主耶稣身上，那马太就记载这个事情马太在这个说到二十一章一到五节，他耶稣呢就跟门徒要去耶路撒冷了，这个是主耶稣最后一周了他是从哪里来，他从耶利哥一直向西走来到伯法奇，他就在橄榄山那里这个就是橄榄山橄榄山下面这个是吉伦西谷，对面就是西面呢是耶路撒冷，主耶稣要从这个山上，因为伯法奇在山的后面，山上下来经过吉伦西谷走上去西面才到了耶路撒冷城，所以他当这一句话说他说这个骑着这个驴子的时候，他是走向耶路撒冷，他其实走向十字架不过是那个十字架的主钉十字架的那周的之前的一个的主日，那么他就跟门徒说你要去对面的村庄找一个驴一匹驴全在那里的你要找来好吗？那么他说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那么主耶稣就引用了刚才我们读的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因为这要应验先知的话，应验先知的话旧约预言是预言，新约是实现实现在主耶稣身上，所以他就面对的西安的民说看啊，他就引用了以赛亚撒加利亚书的话驴和驴句子，这个也很有趣撒加利亚书他说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一个是驴，一个是驴的小宝宝，他这样子记载你看主耶稣引用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去到中村面的村庄，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节，看见一匹驴悬在哪里，还有驴驹同在于处，很仔细圣经你们解开带我这里来，那么七节呢，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七节他就说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踏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这个马太好像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应验 要应验的很仔细，驴跟驴驹他都 提到马太这个是很有趣的事，还有就是这个驴自己驴究竟驴句子驴子是什么，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我自己想到两点一点就是当然经文直接跟我们说驴是温温和和的，这个是一个地点是说到主耶稣是温柔的，他虽然是王，因为这里的角色他是王不过这个王很特别，他是温和的王 啊，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这个王呢要把和平带给人，因为下面第十节就说到他要把和平带给人。那这个呢，驴呢就象征和平，因为他是对和马对比。为什么主耶稣不坐着马进来呢？因为是圣经里面马是拿来打仗的，啊，打仗的时候用马啊。驴子呢是搬东西的，和平的啊。主耶稣就坐着驴子进到圣城里面。啊，这个是主耶稣骑驴子啊，我想到有这个两点。那么他进到圣城了，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刚才呢，我们看这个是从橄榄山下来，橄榄山对面，他直向西看，主耶稣他就看到这个。其实主耶稣下去，他也看到这个，他也看到这个情景啊。当然，这个不是这个金顶清真寺，而是圣殿在主耶稣面前，这个在我们眼前就是摩利亚山，啊，主耶稣下来的时候，他就看着摩利亚山，他就看着圣殿。其实，主耶稣骑着驴驹子看着圣殿，那些人看见主耶稣来了，那些人就有人就喊着：“何塞纳，何塞纳，荣耀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是应当称颂的，感谢赞美主。”他说有人就啊。就赞美主耶稣了，啊，那么所以有人，其实那是有人 信耶稣，可是不是全部人信耶稣，其实大部分人是不信主的，不信耶稣是基督。有人呢去拒绝他，因为路加福音就记载，当那些人唱何塞纳的时候呢，那些那个法利赛人呢，就对耶稣说：“你叫这些人住嘴吧。”耶稣说：“就算他们住嘴啊，那些石头也会说，呼叫起来也会赞美耶稣，啊，那么所以就下面路加福音就记载，耶稣呢看见耶路撒冷，他就哭了，啊，为什么哭呢？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变成贼窝了，下面他就清理圣殿，就是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失去了他属灵的意义，他只有一个宗教的外表，没有实际，所以主耶稣哭了，啊，哭了。那么，所以主耶稣骑着驴驹是钉十字架之前的安息日的歌日主日。那么现在其实每年呢，都有各国的人呢，在复活节的之前的主日，他们都有很多基督徒都会走这条路，从橄榄山走到耶路撒冷，啊，为了是纪念主耶稣，也曾经走过这条路。那么十节呢，就刚才是说到主的他的谦卑，他的品格，而十节呢就说到他的权柄，因为那么十节说呢，我就必毁灭以法莲的战车，啊，还有耶路撒冷的马车。你看强烈的对比，主耶稣坐着驴驹子，可是呢他这里说呢，有战车有马车，要神要毁灭，有征战的弓也要除灭，因为呢他必向列国讲和平，啊，这个王呢他骑着驴驹子来，他要把和平带到人间，他的权柄呢是从这个海到那个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也就是说从主耶稣的权柄，虽然他是温和的，虽然他好像在外面看起来是被钉十字架，是被羞辱的，是失败的，可是主耶稣是掌权者，他是真的是王，他是耶路撒冷的王，西安王，西安的王，他是天国的王，他是我们的王，他掌权从大河到地极，主耶稣掌权，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不想偷取弟兄姊妹的时间，所以我们下次才能继续下面，那么我们有一点祷告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君王又是祭司，感谢你谦卑柔和的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何塞纳，何塞纳，我们高声赞美你。 西安的女子啊，我们欢喜快乐，看啊，王来了，我们的王已经来了，我们感谢赞美神。主啊，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主做王，使用我们，也把主你的平安和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好让更多的人能够匍匐在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脚前。荣耀赞美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